在这个异端肆虐、歪理横流、谬论猖獗之际，认识真理、把握真理、维护真理，是当务之急。唯独真理是盼望中的指南，是黑暗中的明灯。本课程帮助您抵挡异端，分辨歪理，驳斥谬论，由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基要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来谈22课，我们谈的题目是基督徒与敬拜，基督徒与敬拜。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先来看上帝的话，然后我们来分享在敬拜中我们当留意的事项。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第二十节，第九到第二十节，请听我把它读出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吸在四角，垂在地上，里边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好，我们再看24节到28节，圣经这么样说：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欢迎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把这段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探讨您自己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过一个敬拜的人生。主，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的一生依靠主有力量。谢谢主给我们这段一起来分享勉励的时间，求主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基督徒与敬拜。林老师就发现了，有许多的东西上帝在造的时候呢，给他们有一种内在的驱使，比如说蛙鱼、海龟、候鸟等等，这些呢，神所造的动物里头呢，里头都有一种内在的驱使，就是没有人教他们，但是呢，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就会做特定的工作。打个比方来说，蛙鱼每年会逆流而上，到水源之上呢产卵，年复一年。海龟也是这样， 那么在林老师所居住的环境里头呢，有一些沙滩是可以看到每一年都有海龟上到沙滩上来产卵，每一年它都会从大海游向沙滩来产卵，年复一年。候鸟也是这样，在林老师这里常常都可以看见不同的候鸟成群结队，春天就往北飞，秋天就往南飞，年复一年。林老师有一次在看纪录片的时候，看到一种的蜘蛛叫做黑寡妇，每到春季的时候，它就会到特定的地方去交配，交配完毕了呢，雄的蜘蛛立刻就会成为雌的蜘蛛的宵夜来的。虽然如此，还是年复一年，雄的蜘蛛还是偏向虎山行。在日常的生活的里头，我们可以见到的许多的昆虫，比如说蚂蚁，它总是往有田的地方那里去聚集，蜜蜂和蝴蝶它总是往花丛里去聚集，苍蝇总是往垃圾堆里去，这些呢就称为内在的驱使。我想同样的，人被神所造，人里头也有一种内在的驱使，而这个驱使呢，最自然的表达就是敬拜。每一个人都会敬拜神，我们很少看过动物，鸡猫猪狗，他们摆了一堆石头在那边烧香拜拜那些的石头，我们几乎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因为在他们的心目里头没有这种内在的驱使。然后我们人呢，不管是活在城市中的城市人，或者是在荒山野岭的乡下人，或者是没有文化的土人，他们都有敬拜的这样的仪式和对象。因此呢，敬拜是我们人的内在的驱使。那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敬拜。敬拜在英文呢就翻成 worship， 在圣经用敬拜这个词的时候是用一个现代式的文法，表示呢敬拜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延续不断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敬拜在圣经的描写不是指的一段时间而已，而是一种的生活方式来的。 Worship 在拉丁文里头呢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是 worth， 就是价值， ship 就是动作。所以呢，敬拜就是我们对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产生一种身心灵反应的结果，或者反应的一个行动。我在说 worship 在拉丁文里头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 worth 价值，一个是 ship 动作。什么意思呢？敬拜就告诉我们是我们对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产生一种身心灵的反应结果，或者是反应的一个行动。打一个比方来说，有一些人爱钱，他认为钱是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物，所以当他看到很多的钞票的时候，引起他身心灵的反应的结果就是他的眼睛会张得很大，他的反应的行动就是把那些钱抢过来，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有些人看到美女会这个样子，有些人看到帅哥会这个样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敬拜的意思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有价值的事物产生心理的那种的反应的结果，或者反应的行动。简单的来说，那一段的时间到 到底什么是我们至终追求的对象和目标，那个呢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你会发现一切的人都有我们敬拜的对象的。有一些的敬拜是某一种的主义，有一些的敬拜是某一种的思想。有人敬拜金钱，有人敬拜爱情，有人敬拜学位，也有人敬拜假的偶像。我们就会发现不一定要有仪式，不一定要有程序，不一定要有特定的地点，都可以有敬拜的对象。我们一早起来，我们的头脑里头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就是我们内在的驱使，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说敬拜的时候，我们指的对象应该是神，但是实在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事物在吸引我们，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去追求这些我们认为比神更有价值的事物。当你什么时候爱其他的人事物超过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敬拜那个人事物。敬拜是人里面自然的驱使，然而神造我们是要我们用这个生命单单的来敬拜真神的，而不是敬拜别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敬拜，敬拜这一位至荣至美至圣洁的真神上帝。神要我们活着就是敬拜他。然而今天有许多的事物吸引了我们心里的内在的驱使。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就想到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或中午或晚上我们到礼拜堂去那里敬拜神了。好，你在礼拜堂的时候，那一天的早上或者那个下午或者那个晚上，我们都在礼拜堂，自然是在敬拜真神了。但是呢，林老师看过一本关于敬拜的书，里头写到这些的话，他说有人去敬拜的聚会是为了调剂精神，有人去崇拜的聚会是为了闲谈问好，有人是为了消磨时间，有人是为了社交应酬，有人是为了心理交代，有人是宗教的习惯。但是这本书说，唯有智慧人是真真正正的为了要敬拜上帝。可能我们会认为这怎么可能，我们明明是到礼拜堂去敬拜神呢，怎么会是像这本书所说的呢？其实当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告诉以西结同样的情形。以西结不相信，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圣殿里头去看待以色列民的敬拜。果然在异象当中，以西结看见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原来不是上帝，而是偶像，而是当时的太阳神等等的神明。他们的心不在神那里，虽然他们的身体在圣殿里敬拜，心却远离神。可见呢，一个人有敬拜的外表，有外在的样式，有仪式，却不一定有真正的内心里实际的敬拜。好，那我们要问，如何知道自己有真真正正的敬拜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在意，我们都愿意去学习的，您说对不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个真正的敬拜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有好的敬拜，讨神喜悦的敬拜呢？
好，林老师要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必定会有所改变。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哭，我们不一定笑。与神相遇的时候，外界的困难不见得会改变。事实上，我们看到大部分与神相遇之后，外面的现象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也不一定减少。可是呢，我们内在的力量却远远的胜过外头的困难。与神相遇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这个人改变，那个改变可能很明显，那个改变也可能很微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都会有所改变，可能很小，小到某一个星期的晚上，我们会挣扎，到底我要去逛街，到底我要去音乐会，或者是我要来教会的聚会、祷告会，而最后你选择了来教会参与敬拜的聚会，你的生命改变。这个改变可能小到主日崇拜，你觉得要去吃早餐好呢，或者继续留在教会学习一些圣经的道理好呢？最后你的决定是继续留在教会里头学习一些圣经的功课，或者是一些诗班的学习等等，而这些都是教会所举办的。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改变。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属于神的人，绝对没有这些价值观的改变的。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摩西，他看到焚而不毁的荆棘，他遇见了神，他就改变了。他改变了之后，他在80岁还肯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生命明显的改变了。在圣经中记载，旧约有一位先知叫以赛亚先知，他与神相遇，结果他改变了。他改变成怎么样呢？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是当时以色列的宰相，但是自从那次遇见神以后，他改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成为了上帝的仆人。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彼得，彼得在捕鱼的当中，他遇见了主，他是个渔夫，他是一个不认为有什么有大作为的人，他每天的生活可以很平淡，他也做他要做的事情。可是呢，那一天当他在打鱼的时候遇见了主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变成谦卑，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结果他离开了主吗？没有，他跟随了主，成为主的仆人。旧约以利亚在何烈山上，他听见主微小的声音，他改变了。他在困难的情况下，神加给他力量，他回去搞利亚兰王、以色列王以及以利沙。许多的人遇见主都改变了。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他改变了，他有180度的转变。他怎么样改变呢？他从抓基督徒的一个人变成被人抓的基督徒，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改变。而这每一个很大的改变，没有一个不是与主相遇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扪心自问，你到底有没有改变呢？你敬拜了许多的日子，如果你的习惯、你的作风、你的思想方式、你的生活的选择、你对属灵事物的关心与否，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你自己也说，我向来就是这样，就是说你没改变过，你向来就是这样。
那林老师要告诉您，你每一次的敬拜恐怕很有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由林老师主讲的《基要真理》，节目中备有讲义及思考题，欢迎下载讲义温习并参与思考作答。我们也乐意为您批阅答案，交流心得。可将来信寄来以下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我们与主相遇，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可能也只有一点点的改变，但无论如何，改变就是改变。改变成怎么样，我们越改变越靠近主，我们越改变越晓得怎么样顺服主，我们越改变就越像主。所以如果我们要与上帝相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预备被改变。我们也相信改变，我们相信当我们预备之后，我们就会有改变。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崇拜中遇见神，让我们可以从软弱变得刚强，自卑变得被肯定，惧怕变得得能力，失败看见希望，迷失的寻到真理、道路和生命。如果你是骄傲的，改变成谦卑；如果你是污秽的、论断的，让我们也改变的圣洁。崇拜的目的就是遇见神，遇见神以后，让我们从属世的态度改变过来，被捆绑中释放出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读《使徒行传》的那段经文，还记得吗？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历史上记载的彼得，他在祷告当中遇见了神，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也改变了历史上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看法。他们在这一次的改变当中呢，彼得就完全接受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野，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然而在这个改变里头呢，我们发现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就是一个与神相遇的人，他有一个预备。所以我们准备被改变，我们必须分别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需要有所预备。像彼得，他需要分别一段合适的时间，他要特别分出一段合适的时间。圣经在这里说到，彼得约在正午，他上到楼顶上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个是一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彼得上房顶去祷告。在中东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房子大概是一层两层，然后呢上边呢有一个屋顶的平台，彼得中午上去祷告。我们不知道那是他素常的习惯，或者是那一天他进食祷告。总之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分别一段合适的时间，那个是一个没有人打扰他的时间，他在屋顶平台上面一个人有一个亲近神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 有人愿意安排在早上敬拜，有人是个人的时间在下午或者是晚上。总而言之呢，我们需要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敬拜不限于仪式，但在个人的祷告读经，或者在团体在教会里边，或一群的人在一起敬拜，我想这些的方式都是最好与神相遇的一个模式。所以分别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段时间不是一下子的三分钟五分钟，我想呢，在这里看的话呢，最少彼得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在这吵杂的世代的里头，为自己一个人预备一个安静的时间，在别人不能打扰的情况之下，我们去亲近神，去敬拜神。你唱诗也好，你祷告也好，你默想也好，你安静也好，总而言之，这一段的时间是我们亲近神敬拜神的时间。你不应该被外界打扰，你应该有一段时间内心不要忙乱，安静在神面前，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这个不是形式，这个不是规定，但如果你没有这一段时间，彼得就没有机会给神向他做重要的启示，神也没有办法和彼得相遇。在一个吵杂的环境的里头，我们的心静不下来，如何听见上帝的声音呢？林老师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林老师的房间呢，有一个时钟，白天的时候林老师是听不见时钟的声响的，但是呢，到了半夜极静的时候，林老师突然间觉得这个时钟很吵啊，一直哒哒哒这样的声音，而白天在嘈杂的时候是听不见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听见他的话。你想想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些事情发生不是两三分钟就可以结束的。保罗在使徒行传那里呢，大概用多少时间？林老师觉得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他需要安静来看，来思想，来回应，以及和神在那里讨论，最后神给他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好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敬拜神，因此在敬拜的里头可以与神相遇。接下来第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意识。有些人一提到敬拜的时候呢，他总是认为那是很狂热的，那个是很激动的。林老师这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很多时候我自己遇见神的时候，我也很激动，我也很高兴，我也很兴奋，但是我在圣经中看不到只有狂热的敬拜才是敬拜。反而呢，在异教的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狂热的敬拜的行动，唱诗投入是很正常的，拍手举手甚至是跳舞，我也觉得没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麻烦，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失去了清楚的意识，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意识模糊，我们不能够失去理智。我们敬拜有感性的成分，个人祷告也可能因为迫切而大声的呼求，但是意识呢是一定要正常，理智一定要存在，否则我们和吸毒品的人，那些产生幻觉的人也没什么两样了。我们产生很多奇怪的感觉，那并不是与神相遇的保证。真正与神相遇是很清楚的。圣经第十节说，彼得在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 魂游向外。有人说，那魂游向外不是意识不太清楚吗？不是的，这里的魂游向外不是意识不清楚，而是乃是指的彼得看见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因为按照彼得过去的习惯，他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他是不可能接受这个结果的。所以呢，上帝就用一个他所不能够想象的一个特别的情况，让他来经历到上帝与他同在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感觉。这边是让他迷惑不解，为什么神用这种方式呢？十到十三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彼得不能够控制那个图像或者那个影像在他面前发生的，就像梦中一样。但是彼得和神对话是非常的清楚的，是有意识的，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他也清楚表达了他的习惯、他的想法，还有明确的回应。他和神是有来往的，特别在第十章十七节那里，他有疑惑，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可见彼得是有理智的。一个有理智在当中的人才有疑惑，所以彼得他不是模糊不清的、傻傻的，不是，是神要让他看到一件事情，该做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不是迷迷糊糊，是清清楚楚的一个意识，让他去改变一个非常重大的习惯。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或改变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具备正常而清楚的意识。这个是我们遇见神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具备正常而清楚的意识。好，第三，我们要准备面对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对彼得来说，这一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要被改变，他要被调整。保罗受到马其顿的呼声也是这样，亚拿尼西要去为保罗祷告，也是有宽广开放的心胸，否则这些的事情是没有人愿意做的，或者说不敢做的。一个人要有遇见神、被神改变的敬拜的经历，准备面对再改变的心态是不可少的，我们叫做顺服，或者简单的来说，就叫做我们信得过神。神要我们改变，表示我们必须付代价，表示不容易，否则就不用变，对不对？而神要我们改变呢，一定是对人、对我们自己、对神的国度是有益处的。诗篇九十五篇六七两节，他们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下跪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人对对方充满敬畏的态度的时候会跪下。比如说我们古时候的皇帝吧，当他经过的时候人们就会跪下。或者当一个人对对方充满感恩的时候，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他会跪下来表达，比如说遇见救命恩人等等。所以当你跪下却没有准备面对更新，我们的跪下、我们的尊敬是假的，我们的感恩也是突然的。我们怎么可能在不愿意顺服的情况下遇见神，而我们又能够被改变呢？这是不可能的。有了这种敬畏的心，我们才能够把这种下对上的关系搞清楚。有时候我们来崇拜的焦点弄错了，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是神，而不是我们人自己。有时候我们看重的是崇拜之后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有没有收获。弟兄姐妹，不是的， 不是看你喜不喜欢，你高不高兴，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神觉得怎么样，神觉得喜不喜欢，神觉得高不高兴，神得到我了吗？而不是我得到神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如果在我们的意识中，在灵里面，如果不是真正的表达出这种下对上的关系，那我们的敬拜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我在说，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驱使，使我们自己去到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的面前，我们产生一个行动。而神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至宝，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应该来到他的面前。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90岁，孤独的老人在孤岛上显得更加的孤单。但是上帝的灵感动他，看见天上的宝座，也借此安慰他，告诉他说，你并不孤单，神的宝座永远与你同在。当约翰看到天上的宝座，当约翰看到敬拜的中心，再看看自己处身的孤岛，心中就充满了安慰和盼望。这就是圣灵要约翰在此刻看见天上宝座的原因，让约翰在人生的困境，心中充满盼望的向世界的王夸胜。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现在也处于人生的孤岛中呢？我们现在也是不是在困苦？没有人知道你的困境，但是神知道。让我们赶快仰望天上的宝座，因为敬拜就是看到宝座，体会宝座流出的能力，能力中带来的盼望，盼望中带出的胜利。林老师用一个见证来结束。有一位姐妹叫做廖美喜姐妹，是金陀奖的得主，她39岁的时候得了乳癌，医生宣布她只能够活3-4个月，但是呢，她动了手术以后居然活了4年。到第5年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头突然间很痛，原来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她的脑部，生命岌岌可危。当医院的牧师和医生去探望她，她就签下了器官自愿捐赠书，并且接受义工的训练，用他的余生来帮助其他生病的人。当他帮助病人的时候，他甚至忘记了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何活得可以如此的喜乐？他说，原来是他父亲的一句话，竟然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当然这句话很重要了，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父亲说，癌细胞可以跑到你身上的任何地方，唯独一个地方它不敢侵犯，那就是你敬拜上帝的心。他说这句话大大的感动他，所以呢，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敬拜感谢这位拯救人的神。他在敬拜中看见上帝的宝座，上帝宝座流出能力，他就靠着这个能力在病房中服侍病人。弟兄姐妹，敬拜不是一个时段而已，更是一个生活，而且敬拜是永远的现在式，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他在任何时刻都接受我们的敬拜，这样的敬拜使我们在地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愿上帝赐福给你，使你因敬拜也获得一个全胜的生命。
感谢您收听基要真理，欢迎介绍更多朋友收听以上课程。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愿我们都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愿神祝福你在真理上扎根成长，荣神益人。